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哋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我系陈若兰。我今日为大家主持以下一个小时嘅节目，请大家先嚟收听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嚟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俄军导弹袭击基辅，莫斯科指摧毁国外捐赠坦克。美第一大粮箱买5000吨粟米顺利运出乌克兰。美国点头意大利、西班牙集团运委国石油到欧洲。川普宣布背书重量级共和党议员竞选连任，包括麦卡锡。美韩联合军演四年来首次有航空母舰参与。欧洲央行将宣布结束购债振兴计划，为加息铺路。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星期日，莫斯科当局发射多枚导弹袭击了乌克兰首都基辅。今次是自从四月底以来俄军首度对基辅进行大规模空袭。据俄国国防部表示，今次袭击瞄准了西方向乌克兰提供的军事物资，并且声称导弹摧毁了东欧国家提供的 T-72 坦克和其他装甲车辆。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日就警告，若果美国进一步向乌克兰提供远程导弹，他将会将目光投向仲未攻击的新目标。不过据乌克兰当局表示，今次空袭击中了一个铁路设备维修厂，而那里没有储存任何军事装备。据乌克兰总参谋部表示，俄罗斯军队由里海向基辅发射了5枚 X-22 巡航导弹，其中1枚被防空系统摧毁，另外4枚击中了基础设施。一些军事分析人士表示，俄罗斯可能希望在美国武器运到来之前攻克乌克兰东部的顿巴斯地区。另外5国大楼上星期表示，至少需要3星期的时间才能够将美国武器投入战场。据西方传媒传出，世界四大粮商之一美国加吉公司所购买的5500公吨乌克兰粟米已经顺利运往多瑙河畔的雷利港，并且将会被送往中东。据透露，5月初乌克兰农民斯科里亚科夫将这5500吨粟米由基辅北部的一个粮仓发送到多瑙河畔的雷利港。由于缺少柴油，司机逼不得已花时间搵燃料，而奥德萨郊外的一座桥梁部分被毁，减慢了运输速度，令到路程由1日变成3日。在雷利港货车等了8日才卸货。这些粟米据悉是卖了给美国农产品贸易巨头加吉公司。华尔街日报指出，俄罗斯占领乌克兰部分港口，并且封锁了黑海部分海域，令到船只无法通过，多数乌克兰谷物出口的路线被封。目前乌克兰除了抢修铁路、公路和桥梁之外，西方盟友纷纷寻找替代方案，变通路线应运而生，经由公路和铁路运往乌克兰西部边境，或者沿多瑙河以下，并且在罗马尼亚装船。据路透社引述5名知情人士表示，意大利埃尼集团和西班牙国家石油公司最早可能在下个月开始将委内瑞拉石油运往欧洲，以弥补俄罗斯原油的供应，恢复华府2年前加强制裁委内瑞拉之后暂停委内瑞拉对欧洲的石油换债交易。路透社指出，其中一名知情人士表示，埃尼集团和西班牙国家石油公司预计获得的石油量不多，对全球油价影响将会是温和。但是华府同意恢复长期冻结委内瑞拉石油流向欧洲。据知情人士透露，美国国务院在一封信件说， 华盛顿同意埃尼集团西班牙国家石油公司由委内瑞拉运出石油。美国政府希望委内瑞拉原油能够帮助欧洲减少对俄罗斯的依赖。知情人士说，上述两间集团和委内瑞拉石油公司成立的合资企业可以将原油货物计入未偿还债务和预期股息，但是关键条件是收到的石油必须运往欧洲，不能够转售到其他地方。星期四，前总统川普在他自己的社交媒体真相社媒发表声明，说他支持麦卡锡作为众议院的下一个任期。川普在声明中称赞麦卡锡是加州人的杰出代表，亦都是众议院共和党会议的坚强无畏的领导人。川普说，在国会，海文麦卡锡是贝克斯菲尔德和中央山谷人民的不懈倡导者，他孜孜不倦地努力工作，阻止通货膨胀，提供解决水源问题的方案。海文麦卡锡得到我完全和彻底的支持。不过川普没有表明是否支持麦卡锡成为下一任众议院院长，或者再次担任众议院少数党领袖。而基于2022年11月中期选举的结果，麦卡锡很可能当选下一届众议院议长或者少数党领袖。分析人士表示，共和党人预计至少会赢得众议院，因为过往经验表明，总统所属的政党在中期选举一般会失去国会席位。据南韩军方上星期六表示，韩美两国举行了四年几以来首次有美国航空母舰参与的联合军事演习。此举正值北韩据信正在准备进行核试验的时刻。南韩联合参谋本部表示，为期三日的演习会在日本冲绳岛附近的国际水域进行，包括防空、反舰艇、反潜艇和海上拦截行动。有迹象表明，北韩正准备进行自从2017年以来首次的核试验。南韩官员表示，北韩已经进行了多次引爆装置实验，为第七次地下爆炸做准备。南韩联合参谋本部说，今次的演习包括10万吨级核动力航空母舰列根号和导弹巡洋舰安提坦号，配备宙斯盾的本福尔德号驱逐舰和舰队补给舰大角号都有参加。上星期五，来自美国、南韩和日本的核问题特使也都在首尔会面，声明需要为所有突发事件做好准备。欧元区通货膨胀创历史新高之际，欧洲中央银行 ECB 9号将会在荷兰阿姆斯特丹会议上宣布停止金额庞大的购债振兴计划，预料将会为跟住落嚟的几个星期宣布十多年的首次加息铺路。欧元区五月份物价指数较去年同期升 8.1%， 是欧元创立以来最大幅度，亦都远高于欧洲央行设定的 2% 目标。乌克兰战争和随之而来的能源价格上升导致物价高涨。各界呼吁欧洲央行加快行动，结束扩张性货币政策的声浪因此升高。英国和美国的中央银行积极行动试图缓和通胀。相比之下，欧洲中央银行的动作就落后很多。但是欧洲央行打算先停止危机时期振兴措施之中的购债计划，跟住才会加息。所谓的资产购买计划是欧洲央行自从2014年以来一系列购债措施的最后一项，总额大约是5万亿欧元，合共大约是54000亿美元。欧洲央行总裁拉加德最近表示，资产购买计划将会在第三季季初结束。
下边是更多环球要闻，请听详尽的新闻报道。星期日，北约在波罗的海开始了一场由美国领导为期近两周的海军演习，来自16个国家的7000多名水兵、空军和海军陆战队人员参加了演习，其中包括芬兰和瑞典这两个渴望加入北约的国家。1972年开始的年度波罗的海行动海军演习并不是针对任何特定威胁而举行，但北约表示 在瑞典和芬兰的参与下，北约正是和两个有抱负的北欧国家一起，在一个不可预测的世界中捉住机会，增强其联合部队的硬性和实力。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米利将军上个礼拜六在停泊在斯德哥尔摩市中心的大型两栖战舰基萨奇山号上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在这一次演习中，美国和其他北约国家要展现和芬兰和瑞典团结一致，这一点十分重要。米利在和瑞典首相安德松谈话时强调，波罗的海是一个具有战略重要性的水域，世界上最伟大的海上航道之一。米利说，作为北约的亲密伙伴，芬兰和瑞典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一直参加海军演习。波罗的海行动22计划在6月17号在德国基尔港结束。政府官员说，沙特阿拉伯计划这一个月派出两个政府代表团访问美国，双方同时加紧努力修补紧张的关系，为美国总统拜登的最终访问铺路。两名官员说，第一个代表团预计6月15号访问华盛顿，将由沙特阿拉伯商务部长阿卜杜拉·卡萨比率领，由投资部长法利克率领第二个代表团，计划月底访问美国。拜登总统上个礼拜五开始表示可能很快访问沙特阿拉伯，很多消息人士说，他们预计这一次访问，而且访问可能包括和沙特阿拉伯王储本·萨勒曼的会晤。这一次访问会帮助修补和沙特阿拉伯的关系。沙特阿拉伯因为能源价格升高和也门战争等因素而陷入紧张。路透社说，美国同时担心海湾国家正是深化和中共和俄罗斯的关系，因此正是转变立场。一名官员说，无论拜登的访问能否成行，双方都是努力恢复机构层级和不同领域的关系。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原定6月6号到7号出访塞尔维亚，但塞尔维亚周围国家纷纷禁止拉夫罗夫专机进入领空，令到俄罗斯外长只能放弃行程返航回国。俄罗斯外交部消息人士证实，塞尔维亚媒体报道指出，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原定6号飞往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勒，但是保加利亚、北马其顿和蒙特内哥罗已对拉夫罗夫的专机关闭领空。塞尔维亚报纸今日新闻引述政府官员称，除前述保加利亚等国，波罗的海三国亦禁止拉夫罗夫的专机经他们的空域飞往贝尔格勒。据路透报道，塞尔维亚和俄罗斯有着密切的文化联系，因此没有加入西方的制裁行动，但它是巴尔干半岛上的邻国，保加利亚、北马其顿、蒙特内哥罗纷纷对俄国外长专机关闭领空，令到拉夫罗夫只能打道回府。在其他国家拒绝以卢布购买俄国天然气而被断气之际，俄国总统普京和塞尔维亚总统姆舍奇上个月商定，俄罗斯将继续提供天然气给塞尔维亚。先前一项调查导致太阳能板进口暂停，并造成多项计划停滞之后，知情人士向路透社说，美国总统拜登6号将宣布对4个东南亚国家的太阳能板实施24个月关税豁免。美国商务部几个月来调查中国制太阳能板是否藉住从柬埔寨、马来西亚、泰国和越南进口来规避关税。一位熟悉白宫这一项关税豁免计划的消息人士透露，原本公司担心必须保留数以十亿计美元以因应可能支付的关税，拜登这一项行动可以令这一些企业放心。拜登亦将援引国防生产法，以贷款和拨款方式推动美国日后制造太阳能板等干净能源技术。第二位消息人士表示，拜登是依据1930年一项贸易法做出上述宣布，只是适用于从柬埔寨、马来西亚、泰国和越南这四个国家进口的太阳能板，且会同调查并行实施，而14个月之后再视调查结果决定是否继续对进口太阳能板课征关税。 但追溯关税的威胁将不复存在。美国上周末在多个州发生枪击，包含宾夕法尼亚州的费城、及田纳西、维吉利亚、亚利桑那、南卡罗来纳、密西根等州，至少共造成12人死亡，数十人受伤。田纳西州5号发生夜店枪击案，据传至少有14人受伤，3人身亡。5号清晨发生在密西根州沙吉洛，造成3死2伤。当地警方表示，同周末其他几起枪击殃及无辜者不同，沙吉洛枪击的5名死伤者都是博火的一份子。纽约时报指出，尽管传统上全美入夏之后枪击事件会开始升温，但在不久前先发生纽约州水牛城而为仇恨犯罪的10死枪击、德州尤瓦尔诺21死小学枪击和奥克拉荷马州杜尔沙市疑似医疗纠纷造成5人死的枪击之后，周末的连环枪击案仍然令人震惊。纽约时报报道，4号晚间2名以上男子之间的争吵令到费城一条熙来攘往的街道成为战场，吵架者拔枪疯狂朝向对方开火，造成至少3死及12人受伤。非营利组织枪支暴力档案今年到目前在全美已记录达240起大规模枪击案。美国进入 COVID-19 疫情以来，枪击案有急剧攀升之势。星期日，热带风暴阿历克斯向百慕达群岛进发，这个是大西洋飓风季节的第一个命名风暴，在古巴造成3人死亡，并在佛罗里达州部分地区引发洪水之后，该风暴的威力有所增强。星期日，阿历克斯在佛罗里达州东海岸增强之后，达到了热带风暴强度。美国国家飓风中心表示，阿历克斯的最大持续风速为每小时65英里。星期日下午较晏的时候，飓风中心位于百慕达以西395英里处，它正以每小时28英里的速度向东北偏东移动，预计星期一将经过百慕达群岛附近或北部。热带风暴警告在那里生效。气象预报员表示，从星期日较晏的时候到星期一，百慕达群岛可能会有25到50毫米的降雨量。大西洋飓风季节在星期二正式开始，这个是一个不寻常的提前开始的风暴季节，但对佛罗里达州来讲并非史无前例。
美国驻莫斯科大使纳伯一表示，尽管乌克兰战争引发危机，但美国驻俄罗斯大使馆不应该被关闭。世界上最大的两个核大国必须继续对话。美国和前苏联是1933年建交并持续至今，期间尽管经历过冷战时期的危机、间谍丑闻和边缘政策，但莫斯科和华盛顿之间的关系从未出现过断裂。美国驻俄罗斯大使沙利文话俾塔斯社知，华盛顿和莫斯科之间对外交关系不能够话断就断。沙利文在接受采访时话，我们必须保留彼此对话的能力。他告诫说，不要将列夫·托尔斯泰的作品从西方书架上拿走，亦不要拒绝播放彼得·柴可夫斯基的音乐。随着西方国家对莫斯科的制裁越来越多，在政治和金融方面，俄罗斯越来越被孤立，并延伸到体育和文化等领域。沙利文说，据我所知，俄罗斯政府已经提到变相断绝外交关系，我们不能够就这样断绝外交关系，彼此不再对话。白宫礼拜一表示，总统拜登对来自4个东南亚国家的太阳能电池板免除2年关税，并援引国防生产法来刺激美国国内的太阳能电池板制造。白宫表示，关税豁免适用于来自柬埔寨、马来西亚、泰国和越南的电池板，并将作为美国制造业发展的一个桥梁。路透社较早时报道说，拜登将发布公告，确保占美国约 80% 的入口电池板不再面临高达 250% 的关税。太阳能公司股价攀升，欧顺公司首席执行官马蒙拉希德就批评白宫的举动，为中国资助特殊利益集团打开了大门，并挫败美国贸易法的公平适用性。 呢家美国太阳能制造商在2月8号向商务部递交请愿书，要求调查中国的太阳能产品制造商是否利用东南亚国家洗白产地，以规避美国对太阳能产品征税。礼拜一，国际原子能总署署长葛罗西在35个会员国组成的理事会季度会议上表示，北韩宁边主要核设施的扩建工程正在进行中。葛罗西在社比国际原子能总署理事会的声明中指出，据报离心机浓缩设施的附属建筑上已装好屋顶，因此附属建筑目前外部已完工。声明中提到，氢水反应炉附近我们观察到从2021年4月以来一直在建造的新建筑已经完工，相邻的两栋建筑也已经开始施工。葛罗西今日仲话，国际原子能总署正致力于派出一组国际专家团队到俄罗斯扎波罗热核电厂，这座电厂是全欧洲最大的核能电厂。推特公司在礼拜一上午提交给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新文件中，分享了马斯克的法律团队当日较早时发给该公司的一封信，信中阐明马斯克对推特提供的关于该平台垃圾邮件和虚假账户的信息感到不满，并警告可能会放弃这一笔以440亿美元收购的交易。信中说，从5月9号开始，马斯克已经一再要求推特提供这些信息，以便他可以评估该公司的2亿2900万个账户中有多少是假的。律师在信中表示，推特最近提供的只是该公司自己测试方法的更多细节，而无论是通过书面材料定是口头解释，都相当于拒绝了马斯克索要数据的要求。在礼拜一的信中，律师指出，作为推特的未来所有者，马斯克有权获得所需要数据，并为他的交易融资提供便利，而且在任何情况下，马斯克先生都不需要解释他要求获得数据的理由，亦不需要服从该公司试图对他获得所要求数据的合同权利所施加的新条件。俄罗斯官媒全俄国家电视广播公司的一名记者近日透露，俄军少将罗曼·库图佐夫在领导一场对乌克兰东部某个定居点的袭击时阵亡。这个是最新一宗莫斯科高级军官阵亡事件。如果得到俄罗斯军方证实，库图佐夫将是在乌克兰三个几月战斗中丧生的第四名俄罗斯将军。俄罗斯军事情报员栏目礼拜日在社媒上贴文透露，库图佐夫是在距离乌克兰东部卢甘斯克州波帕斯纳亚市15公里地方尼古拉耶夫卡村的一场战斗中遇袭身亡的。这一处位于俄乌双方激烈争夺并爆发持续激战的北顿涅茨克市附近。礼拜日，乌克兰东部卢甘斯克州州长盖戴话，乌克兰部队在北顿涅茨克市的战况稍微恶化，但激烈战斗持续。乌克兰军队在一处工业区保卫阵地对抗俄罗斯军队。盖戴话俾国营电视台知，最激烈的战斗发生在北顿涅茨克，战况变化快速。他话，我哋的守军有段时间设法反击，他哋收复几乎一半的城市，但而家的情况再次又有一啲恶化。乌克兰总统府礼拜一表示，总统泽连斯基在东南部的扎波罗热地区视察前线部队，他一个礼拜前在东北部哈尔科夫地区亦有类似行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礼拜一展开为期近两个礼拜的波罗的海年度海军演习。这一场以美国为首的演习动员16个国家的7000几名海空军和陆战队员参与过，包括上个月决定申请加入北约的芬兰和瑞典。这一次年度演习总共出动45艘战舰和75架军机。演习登场前，美国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麦利上将在瑞典表示，北约展现对赫尔辛基和斯德哥尔摩政府的支持尤其重要，瑞典是这一次演习的主办国。 在纽约水牛城、同德州、乌瓦尔德等地相继爆发大规模枪案后，纽约州州长霍楚礼拜一将一系列枪支改革法案签署成法律。新法将禁止21岁以下者购买或拥有半自动步枪，这个是对纽约州枪法的重大改变。上个礼拜四晚，纽约州议会对提高年龄限制的条款进行了辩论，最终一揽子法案在参议会和众议会分别以40-20、102-47按党派划分通过。纽约州仲将威胁大规模枪案定为一种犯罪，可被判处最高一年的监禁。社交媒体公司亦被要求制定应对潜在威胁的政策。新法仲将要求新枪配备微冲压技术，可以令执法人员通过识别和犯罪现场遗留的爆炸弹壳、相匹配的枪支标记，更容易追踪犯罪。礼拜一，《华尔街日报》引用知情人士的话讲，去年七月，中共监管机构对滴滴公司、满邦集团和汉准网开展国安调查。而家预计滴滴等企业的监管调查将被解除，应用软件亦可以重新上架。但是三家企业仲会面临经济处罚，其中对滴滴公司的罚款金额相对更高。另外，滴滴等公司会向北京政府转移1%的股权，让政府部门在企业中参与直接决策活动。相关报道发布后，滴滴公司在美股盘前一度遭到拉升超过65%，报价3.06美元，吸引了一些投资者进入，但是之后股价又大幅跳水。有散户表示，在滴滴上升了64%买入，现在已经被套住。5号普京刚发出警告，如果西方国家向乌克兰提供武器，俄方或将其作为新目标展开轰炸，而英国却宣布将被乌克兰提供北约军火库中性能最好的火箭炮之一 M270。 瑞典政府就应乌克兰的特殊要求，将 RBS-17 短程反舰导弹列入军援乌克兰的清单。英国称 M270 武器可帮乌克兰应对俄罗斯的长距离炮击，英国会训练乌军如何使用这一武器。 M270 火箭炮射程可达80公里。之前5月底，美国宣布向乌克兰提供海马斯多管火箭炮，前提是乌克兰不能够用这种武器攻击俄罗斯境内。乌克兰已经作出这一承诺。伦敦表示与华盛顿保持密切合作，美英的系统旨在实现互补，两者的射程都远远大于乌克兰目前拥有的任何陆地武器。6号原定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访问塞尔维亚的行程，因塞尔维亚周边三国对俄关闭领空而被迫取消。当日莫斯科抨击了三个欧洲国家的做法，但没有提对等报复。俄罗斯酝酿邀请塞尔维亚外长访问莫斯科。上个月，普京与塞国总统普契奇达成继续供应天然气的协议。塞尔维亚在俄入侵乌克兰战事中并无加入对俄的制裁，反而同意以卢布支付天然气费用。这次访问是由普契奇组织的。关闭领空的三国是保加利亚、北马其顿和蒙特内哥罗。他们都表示这个符合欧盟对俄罗斯制裁制度。法新社报道称，俄罗斯非常愤怒，自俄乌战以来，拉夫罗夫和普京一直是欧盟制裁的对象。另外，基乎独立报报道，所属波罗的海三国之一的拉脱维亚宣布从9号起禁播所有俄罗斯频道，直到俄乌战争结束，而且俄仲需要归还克里米亚岛给乌克兰。英国保守党籍国会议员6号展开对首相约翰逊的不信任投票。据最新消息，首相约翰逊已经通过保守党国会议员的不信任投票，成功保住党魁和首相职位。据路透社统计，事先公开表明支持约翰逊的保守党籍议员至少有145名。在投票的359名保守党议员中，有211人投票支持约翰逊，想要罢免他 嘅有148人。投票结果出炉后，约翰逊表示同意，希望大家开始关心其他议题。约翰逊承诺，佢保住首相职位后，将实施减税。佢并警告议员唔可以相互为敌，而使保守党一再遭遇同样问题。根据一份刑事起诉书，今年一月发生在威斯康星州密尔沃基的六斯命案是一宗武装抢劫导致的。34岁的伯克利被控六项重罪谋杀，保释金设是100万。1月23号，警方在密尔沃基西北部的一处住宅内发现六具尸体，身上有枪伤。法庭文件显示，这些人是在被发现的三日前死亡的。调查人员通过手机数据将伯克利与谋杀案联系起来，其中包括一张似乎是在尸体被发现的地下室的自拍照。伯克利承认在一次毒品抢劫中和他的表弟一起枪杀了六人。法庭文件称，现场发现的弹壳来自两支不同的枪。针对伯克利的起诉书没有提到他表弟的名字，目前还未有和这个案件有关的其他疑犯被捕。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下落嚟为大家准备嘅节目系粤览新闻。
大家好，我是黄晓祥，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共政府实施代价高昂的防疫封控政策，导致中国经济临近崩溃边缘。近期有迹象显示，中共政府正试图作出改变，以刺激经济反弹。据外媒披露，目前中共高层内部出现了双轨并行的路线，既坚持习近平的清零立场，又同时让李克强肩负修复经济的任务。对此外界质疑，习近平对于疫情的零容忍态度，恐怕会令李克强重振经济的任务更加复杂化。据《华尔街日报》近日报道，中共总理李克强近期召开的全国稳住经济大本电视电话会议，要求10万名地方官员致力抢救经济。据知情人士说，李克强此举获得中央政治局常委当中的一些委员的授权，他们对经济疲软和失业上升深感担忧。当前中共最高领导层采用了一种双轨并行的方式，一方面坚持习近平的严格防控疫情立场，另一方面由李克强来承担修复经济的工作。综合中共官媒报道以及消息来源指出，向来以行事谨慎之名的李克强，从今年四月起在公开或者私下场合对清零政策一直保持沉默。不过他在近日高调主持召开了10万人参加的全国稳住经济大盘电视电话会议，此举令外界深感质疑。据消息人士透露，李克强在今年5月初就曾经向中共最高权力机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提议举行这个会议。据悉，在该案获得一些常委的支持之后，习近平亦都默许了这个提议。不过外界亦都注意到，上一次中共核心领导人除了例行的政治会议之外，另一次由成千上万名中共官员参加的会议是在2020年2月。当时由于中国的疫情爆发，习近平呼吁向疫情展开人民战争。此外，《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当中还指出，中共官媒向来聚焦于习近平，但近日亦都提到李克强的经济议程，这样显示北京当局同时支持这两大目标。不过亦都有中共官员和体制内人士表示，目前习近平正值寻求第三任期之际，他不太可能放弃过去两年里面显示其领导力的清零政策，所以习近平的清零政策恐怕会令李克强的经济复苏任务更复杂。 与此同时，亦都有观察人士认为，习近平可能将会再度掌权五年。李克强就广泛被认为不到一年就会落台。然而最近李克强成为了外界关注的焦点，这样可能会有助于他对总理接班人选的影响力。在报道当中提到，中共党内精英当中，一些人将李克强召开的十万人会议和60年前所谓的中共七千人大会相提并论，而当时的会议聚焦了毛泽东大跃进运动造成的饥荒。会议之后，毛泽东曾经一度交出了部分权力给副手刘少奇和邓小平。不过亦都有分析人士对此表示不认同，指出1962年的那次七千人会议召开的四年后，爆发了中国近代史上最动荡的事件文化大革命。对此，一些中国问题分析专家认为，李克强的政治能见度增加，可能反而会让习近平获得政治优势，因为如果提振经济的努力失败，李克强就恐怕会沦为代罪羔羊。根据法新社报道，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6月6号原计划前往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但俄罗斯外交发言人说，塞尔维亚周边的欧洲国家已经对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的飞机关闭了领空，导致今次出访被迫取消。法新社报道，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礼拜日晚间接受意大利电视台 LA7 频道时表示，塞尔维亚周边国家关闭了通讯渠道，拒绝让拉夫罗夫的飞机飞越。俄罗斯代表团本应抵达贝尔格莱德进行会谈，但欧盟和北约成员国已经关闭了他们的空域。法新社援引一名俄罗斯外交人士说，俄罗斯部长的访问因此被取消了。这些国家包括塞尔维亚的三个邻国保加利亚、北马其顿和黑山。路透社报道还指出，塞尔维亚和俄罗斯有密切的文化联系，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没有加入西方国家制裁莫斯科的行列。普京和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上个月会谈之后，俄罗斯继续为塞尔维亚提供天然气，其他国家因为拒绝用卢布付款而被莫斯科切断了供应。除此之外，据悉俄罗斯前总统、前总理、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的仔伊利亚梅德韦杰夫亦都被吊销了赴美签证，必须在两日内离开美国。伊利亚梅德韦杰夫长期居住在美国，拥有一个加油站连锁店集团，属于在美俄罗斯年轻富豪。伊利亚梅德韦杰夫被吊销签证是美国新一轮对俄制裁的一项措施，自美国政府宣布制裁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两个女玛丽亚·普泰娜以及叶卡捷琳娜·蒂科霍诺娃起，已经有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的妻子和女儿、现任总理米舒斯京、多位俄罗斯能源寡头家人等被欧美政府制裁。日本执政的自民党的政务调查会6号通过2022年经济财政管理与改革基本方针，亦都称为骨太方针，里面罕见地加注台海和平稳定重要性的表述。根据日本朝日新闻报道，今年的骨太方针修正案当中有关外交企安全保障的部分，加注了上个月美日领袖峰会联合声明提到的台海和平稳定重要性，积极敦促两岸问题和平解决。报道指出，自民党内部主要有两派声音，一派认为考虑到北京造成台湾有事的情况，日本政府应该明确对外说明和台湾深化合作，另一派就认为日本和台湾并无邦交，担心会刺激北京政府。最后两派都决定先以美日峰会谈及台海问题的内容来做表述。日本骨太方针是每年指出政府重要课题和下一年度预算编列方向的方针。政务调查会秘书长木原林表示，将涉台表述加入到骨太方针内实属罕见。礼拜一的会议上亦都有一部分人认为应该将加注升级成为文本。另外，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防卫省大致上决定要成立统一指挥陆海空自卫队部队运用的统合司令官，以及支持统合司令官的统合司令部，正积极研议组织的形态、设置的场所等。防卫省主要是考虑到中方的海洋行动增强，担心台湾有事，亦都需要因应太空网络、 电磁波等的安全保障新领域，因此防卫省认为有必要新成立一个专门的运用部队职位，以提供机动力。日本政府年底之前将会修订外交暨安全保障政策的长期方针、国家安全保障战略、防卫大纲和中期防卫力整备计划等三大国防文书，正在协调这三大国防文书当中，亦都载入创设统合司令部一事。英国传媒每日邮报报道说，在一项减少仓鼠攻击性的基因编辑实验之后，科学家无意中培养了一群异常凶猛的仓鼠，引发了行业震惊。乔治亚州立大学的研究员表示，他们本来想通过移除特定基因受体 AVPR1A 来降低仓鼠的攻击性，但是在这项基因实验完成之后，被改造的仓鼠比原先更加野蛮，他们性情大变，互相争斗的频率反而显著增加。研究人员警告说，这项基因实验表明，通过基因剪刀编辑 DNA 可能会造成意想不到的效果。早前研究结果表明，移除受体 AVPR1A 会让仓鼠之间变得关系和睦，但是实验的结果完全相反，这样是因为科学界对基因领域的了解还远远不够。在2018年底，中共政府被曝光基因编辑双胞胎的案例震惊全球，主导这项实验的中国南方科技大学前副教授贺建辉声称，基因改造的两名女婴将会避免患上艾滋病，但是科学界担忧随意修改人类基因可能会导致被改造的婴儿出现意想不到的问题，严重者甚至可能污染人类基因库，导致后患无穷。在此之后，贺建辉被判处3年徒刑，现时已经出狱，而遭到基因编辑的幼儿状况目前鲜有对外界公开。2022年世界女排联赛土耳其站期间，中国女排队首局失利，输给泰国队。今次比赛是女排教练赛宾大队比赛。2009年中国女排曾经在亚锦赛决赛输给泰国女排队伍，当时亦都是赛宾大队，就是因为输给泰国队，赛宾被撤换。今次第二次不敌泰国，让球迷倍感惋惜。有网友评论说，13年了，赛宾还是未能够过这个关。亦都有大陆体育评论人士认为，今次中国女排在3连胜之后，以2-3的成绩输给泰国，同主力球员前几轮消耗过大有关系。在本局当中，新球员没得到锤炼，而主力球员连环出阵已经非常疲倦，这样对后面的比赛好不利。今场比赛结束之后，中国队和泰国队都获得了3-1的战绩。由于输给泰国队，中国女排积分减少12.84分，世界排名落后于美国队和巴西队。在6月4号起的世联赛第二站比赛期间，中国队将会对战加拿大、美国、比利时和日本队。
美大使指美俄不应该关闭大使馆，核大国需维持对话。中期选举睇通胀，民调称只有28%选民认可拜登处理通胀。美国不会忘记六四，台湾接棒全城，华人觉醒。美国加州等7州初选重要选战登场，川普力挺麦卡锡。前情报局长指达纳姆起诉律师苏斯曼，输了战役，赢了战争。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欣，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在普京总统2月24号开始了对乌克兰的入侵后，随着西方国家对莫斯科的制裁越来越多，美俄关系亦一日日恶化，而俄罗斯亦越来越被孤立，甚至超越了政治和金融领域。但美大使馆说，莫斯科不应该考虑关闭美国驻俄罗斯大使馆，因为世界上两个拥有最多核武的大国必须维持对话。川普任命的美国驻俄罗斯大使约翰·沙利文告诉俄国官媒塔斯社，华盛顿和莫斯科之间的外交关系不能够说断就断。但是普京将这场战争定位为俄罗斯历史的转折点，声称这个是对美国霸权的一次反抗， 俄国抱怨，自从苏联1991年解体后，美国就一直在羞辱俄罗斯。62岁的律师沙利文说，我们必须保留彼此对话的能力。他告诫说，不要将托尔斯泰的作品从书架上拿下，亦不要拒绝播放柴可夫斯基的音乐。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上个月打趣说，他想将美国歌手泰勒·斯威夫特的《我们永远不会重归于好》送给普京，但沙利文回应说，我们亦永远不会彻底分手。而沙利文认为关闭大使馆是错误的，他说他们有这种可能性，但我认为这个将是一个大错误。他说，据我所知，俄罗斯政府已经提到变相断绝外交关系，但我们不能够就这样断绝外交关系，彼此不再讲话。美国和前苏联在1933年建交并持续至今，虽然经历过冷战危机、间谍丑闻，但俄罗斯和华府之间从未出现过断裂。而根据路透社的报道，俄罗斯外交部周一召集美国媒体驻俄罗斯分部主任开会，讨论了美国不友好行动的后果。沙利文说，我能够想到的美国或被迫关闭其大使馆的唯一原因是继续工作面临安全问题，而他希望有一日两国会有一个和睦的关系。根据美国广播公司益普索的最新民意调查，83%的美国人说，经济是决定他们在即将到来的中期选举中如何投票的一个极其重要或非常重要的问题。80%的人说，三月份达到40年来最高水平的通胀，亦是影响他们投票的一个极其重要或非常重要的因素。而74%的人对油价持相同睇法，全美油价约为每加仑4.82美元。而拜登在几个关键问题上的支持率仍然不高，包括他对经济复苏的处理和对汽油价格的处理。拜登获得的唯一积极支持率来自他对新冠大流行病的回应，56%支持，43%不支持。美国五月份的就业增长率依然强劲，美国工人上个月拿回了更多的薪水，但是物价上涨的速度仍然超过了人们的工资收入。虽然此前就有报道，美国有25%的人可能会因为通胀而被迫延迟退休。拜登两日前对美国雇主在五月份增加39万个工作岗位持乐观态度，但他承认美国人对通货膨胀感到焦虑。而美国商务部长吉拿雷蒙多周日表示，拜登总统已经要求他的团队考虑取消前总统川普对中国征收的一些关税，以应对当前的高通胀。他说，家居用品、自行车等关税可能被取消，但是政府已经决定保留对钢铁和铝征收的部分关税，以保护美国工人和钢铁工业。而这项民调结果显示，只有大约1/4的美国选民表示他们赞成总统拜登对通货膨胀问题的处理。在经济复苏问题上，人们对拜登的处理方式是越来越不满意。现在只有37%的人认可拜登的处理方式，比过去几个月更低，四月为40%，但与近一年前相比下降了16%。2021年七月为53%。这项民意调查是在6月3日至6月4日对542名成年人进行的全国性代表性抽样调查。在95%的信心水平下，误差率为正负4.8%。在64的33周年之际，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说，这次镇压是残暴攻击，并发表了令人振奋的声明。他说，那些勇士的努力不会被遗忘，我们每年都向那些为人权与基本自由挺身而出的人表达敬意并纪念他们。布林肯说，虽然很多人不再能够为自己发声了，我们以及世界各地的很多人继续为他们挺身而出，并支持他们和平推动民主与个人权力的努力，而且 我们要对中国人民和那些继续挺身反抗不公并寻求自由的人说，我们不会忘记六四，缅怀受难的亡灵，并见证香港大学遭移除的国殇之柱在台湾重建了。由20多个台湾公民团体举办的在台北的中正纪念堂举行的点灯活动，有2000多人亲临现场，其中包括在台港人、香港民众和外籍人士等在内。当晚烛光晚会进行到8:09时，主办单位率领全场民众集体静默64秒，表达对六四牺牲者的哀悼。会场并点灯排出8964的字形，象征中共永远无法抹去历史上的这一日。八九民运的参与者、见证人，同时亦是专门研究六四事件的历史学家吴仁华，在致辞时表示，六四是中国最大的禁忌，而30年来香港一直是全球纪念六四的重镇，尤其是维园的年度烛光晚会更是全世界注目的焦点，但遭到中共的镇压后，现在台湾接棒成为华人世界唯一可以公开纪念六四的地方。这个不仅彰显台湾的民主价值，亦提高台湾在国际社会的能见度。他说，他向台湾参与筹办六四纪念活动以及到场的所有的台湾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而国殇之柱的原创作者、丹麦雕塑家高志活亦透过娱乐视讯表示，他希望将原版的国殇之柱运出香港移到台湾安置，但港府在中共的高压管控下似乎不可能赋予他处理雕塑的自由。他说，很高兴看到台湾从制约3米高的国殇之柱。高志活说，我衷心希望台北能够将六四的记忆保留下来，台湾必须接手保护香港以及中国的自由。而美国旧金山的多个人权团体和众多旅美中国民众数百人日前亦汇集在旧金山花园各公园，手持蜡烛默哀纪念在8964天安门案事件中被中共屠杀的受难者。很多90后的年轻人亦来到了现场，共同让六四精神薪火相传。洛杉矶香港论坛亦在洛杉矶中领馆前举办了烛光守夜活动，有200多名来自香港、台湾和大陆的移民共同悼念了六四。民众以蜡烛、LED 蜡烛和手机灯光纪念罹难者，同时亦抗议中共破坏香港社会的法治与基本人权。同时还有60多辆由大陆的移民组成的民主车队浩浩荡荡从圣盖博士出发，行经蒙特利公园市和阿汉布拉市等华人密集区，最后抵达洛杉矶中领馆。车队联系人王建斌对美国之音表示，这次参与民主车队游行者非常踊跃，他们原先准备了50个纪念六四33周年的标语都不够用，最后大约来了近70辆车参与活动。6月7号礼拜二，在加州、爱荷华州、密西西比州、蒙大拿州、新泽西州、新墨西哥州和南达科他州将迎来重要的初选。接下来介绍一下这几个州的初选中有哪些值得关注的选战。加州是民主党大本营，民主党在加州范围内控制着各个级别的行政职位，其注册选民人数和共和党选民的比例接近2:1。而州长加文纽森和联邦参议员阿历克斯帕迪拉几乎没有对手，不过共和党人仍在联邦众议院选区保留了一些实力。共和党众议员曼克加西亚预计会在共和党初选中胜出，他在国会大厦骚乱事件后反对弹劾川普，而且在2020大选认证时还拒绝了亚利桑那州和宾夕法尼亚州投给拜登的选举人票。而川普支持并称赞众议院共和党领袖海文麦卡锡是加州人的杰出代表，亦是众议院共和党会议的坚强无畏的领导人。他说，海文麦卡锡得到了我完全和彻底的支持。川普今年4月告诉华尔街日报， 他与麦卡锡的关系依然好好，因为麦卡锡最终选择了支持他。川普说，麦卡锡和其他人意识到他们错了并支持我。而在另一场备受关注的选举中，旧金山选民正在考虑是否罢免地方检察官切杀布丁。布丁是一名极左的民主党人，选民们对旧金山到处都是犯罪和无家可归者的现象感到不满，并指责布丁没有起诉那些女犯者。在爱荷华州，川普再度支持了资深参议员查克·格拉斯利。川普写道，在我担任总统期间，查克与我密切合作，任命和确认那些维护法治并按照我们国父的意愿来解决宪法的法官。而密西西比州的两名共和党联邦众议员特伦特·海利和马克尔·盖斯特亦面临其他挑战者。而前总统川普在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公开表示支持海利议员。蒙大拿州因人口增加首次有了两个联邦众议员席位，而川普政府时期的内政部长瑞恩·辛克正在为这个新席位展开公开竞争。他被广泛认为会赢得这个席位，因为他在2017年加入川普政府之前曾两次赢得蒙大拿州当时唯一的联邦众议员席位。在新墨西哥州，虽然是一个民主党地盘，民主党州长米歇尔·卢扬·格里沙姆很可能连任，但前电视气象学家马克·隆海蒂和州众议员丽贝卡杜作为共和党州长初选的竞争领先者。他们发起的竞选活动涉及美国边境安全、城市犯罪、通货膨胀以及在拉丁裔和美洲原住民占主导地位的新墨西哥州的种族和民族教育问题，都可能触动两党选民的心。而南达科他州挺川女州长克里斯蒂洛姆则有望赢得共和党提名，在11月继续为连任与民主党提名人竞选。美国前国家情报局局长约翰·特拉克利夫周日6月5号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谴责了法庭对希拉里·克林顿竞选时的律师马克尔·萨斯曼的无罪判决，称判决与证据相反。拉特克里夫说，判决令人失望，因为他与证据相反。萨斯曼自己都在短信证实了政府的讲法，即他声称自己只是一名普通公民，称当时他有一个川普竞选服务器与一家俄罗斯银行之间联系的故事，这个显然是错误的。而证据清楚表明当时他是在代表希拉里竞选团队工作。他说，这个不是法官的判决，因为本案的法官不允许将克林顿阴谋的某些证据纳入本案。他表示，尽管特别检察官约翰·达纳姆的起诉可能输了这场战斗，但他们显然赢得了战争。他说，这个其中最有力的证词是希拉里竞选团队承认了一个事实，即川普与俄罗斯勾结的讲法是由希拉里·克林顿批准的。他认为联邦调查局的一些人出于政治目的误导了美国人民。他说，美国人民对联邦调查局失去了信心，在这方面联邦调查局领导层发挥了突出作用。我们执法界都知道希拉里·克林顿制造了整个川普与俄罗斯勾结的讲法，而联邦调查局从一开始就知道这一点。拉特克里夫抨击说，联邦调查局和后来参与穆勒调查的每个执法者从第一日起就知道，多年来对美国人民进行洗脑的整个川普俄罗斯的调查是由希拉里竞选团队编制出来的，是故意的，有政治性目的的。我们认为美国人民现在看到了这一点。他指出，对政府官员的问责必须在2022年11月中期选举和2024年大选时来自美国人民，让参与本案的民主党官员和联邦调查局官员负责。这些官员显然在背后采取了行动去推进他们所谓的民主、激进和自由议程。今日的新闻和大家播报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
听众朋友，多谢你哋收听呢一次嘅粤语节目，我系陈若兰，欢迎你哋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我哋嘅节目，再会。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